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阿富汗大地震后又发生两起余震，另外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附近开炮事件向韩国发出警告，另外在朝鲜半岛朝韩国和日本开启新的外交努力，另外欧盟计划设立10万个移民接收中心，另外台湾的国安局长表示在岛礁争端方面台湾不宜在美中之间选边。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阿富汗大地震方面，阿富汗北部星期一发生大地震，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震感。美国的地质勘探局说，这场里氏 7.5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96公里，震中位于阿富汗偏远地区费扎巴德东南部82公里的兴都库什山脉一带。根据美国的地震勘测局记录，大地震发生后90分钟之内，同一地区又发生了两起较小的余震，震级分别为4.7级和4.8级。阿富汗政府长官阿卜杜勒·阿卜杜拉说，伤亡人数有可能急剧上升。他的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有消息说地震造成了严重伤亡，但是具体数字还有待相关政府机构公布。在阿富汗省卫生当局证实，南格哈尔省有6人死亡，近70人受伤。在昆都市省，教育主管告诉美国之音，塔哈尔有12名学童丧生，35人受伤。在巴基斯坦，据省和联邦官员的介绍，至少4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伤亡主要发生在与阿富汗交界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巴基斯坦军队总参谋长谢里夫命令指挥官调遣部队和直升飞机立即向该地区运送救援装备。另外据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建筑出现摇晃，迫使办公室白领疏散到街道上。这场地震距尼泊尔大地震发生将近6个月，尼泊尔大地震造成数千人遇难，数十万所房屋被毁。在朝鲜半岛方面，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线附近水域开炮的事件向韩国方面发出警告。朝鲜国家电视台播报的一份声明说，首尔如果继续猖狂的军事挑衅，有可能挑起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韩国回应说，韩国海军向跨越分界线的一艘朝鲜巡逻艇开炮示警。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士说，与美国的年度军事演习将照常进行。朝鲜半岛自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以来一直处于分割状态。另外，为修复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韩国提出要举行双边峰会。两国之间因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矛盾。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发言人表示，逆中的会谈将在下周朴槿惠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的三边峰会之外进行。三边峰会星期六开始，会议期间朴槿惠总统还将和中国领导人举行单独会谈。近几个月来，东京与首尔和北京的关系因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残酷殖民侵略和占领而恶化。朴槿惠拒绝和安倍晋三举行会晤，除非他承认日本军队在这段期间的残酷行径，其中最主要的是强征朝鲜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充当日本军人的慰安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据中国海军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称，中国海军舰艇艇长代表团一行27人最近登上了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并与中方的舰员进行了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媒体称，就在美军宣布随时随地进入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海域巡逻之际，辽宁舰首次对美军第一线指挥人员开放，说明中国军队的自信和透明，不希望中美因南海纷争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美军多位舰艇长星期一参观了辽宁舰，但是中国媒体直到星期三才广泛报道了这一新闻。据称，这次参访是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的一部分。今年2月初，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29人赴美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这次美国海军派出2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对中国海军参访美国的回访。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的话说，安排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参访中国唯一的航母，体现了中国海军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真诚态度，也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不过，媒体无法证实两国海军将领之间是否对美军前往南中国海岛礁巡航分歧举行会谈。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巡航南中国海已经是蓄势待发，不过美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派遣海军前往南中国海的具体日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媒体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亚洲时报网站19日称，奥巴马政府最终授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军舰派往南海地区。未来2周，美国最先进的滨海战斗舰很可能前往这一水域。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通报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美军很快将派舰艇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面对即将来到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周末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即使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也绝不轻言动武，将通过友好协商与当事国解决分歧。这段话被广泛解读为中方不会因为南海争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宣称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并未令中美海军例行的军事交流活动受到影响，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并不希望可能出现南海纷争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随着海洋领土争端情势的紧张，南中国海上空目前来讲的风云密布，各界密切关注美国军队何时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执行所谓自由航行任务，以及北京会如何做出反应。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22号在夏威夷对美联社表示，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一旦华盛顿决策者要求军方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巡航。他说，海军有资源来支援任何决策者为展现美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决心所提出的要求。美国政府和军方连日来多次重申，北京不应该将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自由航行视为挑衅。不过，中国也表明不接受任何国家以航行及飞越自由为理由损害他国主权。 在美中言辞上相互较劲之下，接下来何时会有实际行动，不但周边国家关注，国际社会也有人担忧美中之间是否爆发冲突。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教授梅慧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领导人很聪明，即使美国军舰驶入争议岛礁十二海里，他们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美国的海军比他们的海军强得多多了，所以我预测他们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应。我觉得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很怎么说的安全，他们不管美国做的话，但是你会看在媒体上他们会说出来或者写出来很多支持美国的什么文章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们会然后他们会对另外的国家他们会持比较强硬的态度，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如果中国麻烦越南啊或者这种国家，这也会脆弱美国在地区的地位，但是不是直接的反应。
梅慧玲说，对北京而言，美国在哪里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问题在于，中国会以骚扰周边脆弱的小国来测试美国是否坚持护卫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原则。
每次北京对这种脆弱的国家有什么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我们说我们是地区最强的国家，我们也会保护很重要的国际原则，所以这个原则运用到美国，但是也会运用到别的国家。所以美国我们愿意保护原则吗？如果北京去骚扰越南，美国会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最重要最大的问题。
梅慧玲说，美中两国在军事上立场不同，一定会有矛盾。中国自然希望成为区域最强的国家，但那不代表他会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
我觉得中国他们会在地区放在地，他们会变成最强的国家，他们宁可美国不会待在地区，所以这个肯定是一种矛盾，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是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后会爆发什么战争或者这种，我觉得不会。中国很聪明，他们知道最聪明的政策就是不管美国，就是批评美国，但是不需要用什么行动或者什么运动来就是刺激美国。
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通告亚洲盟友，他准备派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礁十二海里，以伸张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斯威夫特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太平洋舰队的行动。他说，我们持续在那个海域行动，正如他们没有造岛之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星期一说，将设立收集点，接受外界捐赠的乐高积木，完成他的艺术创作。这个艺术创作是用乐高积木拼出中国异议人士的肖像。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要抵达恶魔岛，必须先搭乘渡轮。这个小岛曾经是美国关押重刑犯的联邦监狱，后来成为旧金山主要的观光景点之一，每年吸引140万到150万人。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恶魔岛展出了艾未未的积木展。艾未未用120万块乐高积木拼建成176幅全球政治犯和流亡者的肖像，其中包括受到间谍指控、 旅居俄罗斯的美国国安局合同工斯诺登。艾薇薇说，是他五岁的儿子启发了他用乐高积木创作的想法。策展人海因斯说，
展览的主题很广泛，大部分人感兴趣的是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还有个人责任和沟通等等。这些主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
一名澳大利亚游客说，
这个展览让我思考少数人如何坚持理想。
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员说，
我认为艾薇薇的展览为恶魔岛带来了现代化的意义，让游客可以深刻思考自由和平等的意义。
美国之音报道。
在人权议题方面，两位维权人士陪同的北京的人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夫妇没有成年的儿子经缅甸前往美国读书，但是被拦截。那么这两位维权人士的家属呼吁有关当局要善待他们身患疾病的亲人，尽快释放他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的唐志顺和成都的姓清贤因协助维权律师王宇的16岁的儿子包卓轩赴美，10月6日在缅甸北部孟拉遭警察绑架并转交给中国警方后一直没有确切消息。父母已被关押3个多月，因受骚扰和监控无法正常读书而希望出国的包卓轩经证实目前已经回到内蒙古姥姥家，继续处在监控中。唐志顺的妻子高沈带着8岁的女儿在11长假期间抵达美国后才得知有关唐志顺的事情。目前人在旧金山的高沈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家属他非常担心患有严重甲亢的唐志顺在被关押期间的安危。他说，
CCTV 都报道了他们的事件，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中国警方到目前为止还不告诉我们家属他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了虐待，受到了刑讯逼供，这是我们作为家属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想呼吁全世界的媒体来关注这件事情，希望两个人能够尽快的和律师见面，能够尽快的被释放出来。
高审近期不断呼吁有关当局告知家属唐志顺的下落。他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女儿天天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而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一个爱孩子的爸爸因为帮助别人家的孩子而被秘密关押，谁能告诉他的女儿他的爸爸在哪里？高沈对美国之音说，
我和我的女儿都很担心唐志顺，也很想念他，他一直都很想他爸爸，天天都在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爸爸什么时候来陪他一起旅游啊，他每天都在问，然后自己就悄悄地流眼泪。
由于包卓轩姥姥家所在的内蒙古锡安盟公安局10月8日派人前往成都姓清贤的住所向其家人出示搜查令后，抄走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微型摄录机等物品，并留下一份扣查清单，因此外界推断唐志顺及姓清贤两人也被内蒙古公安控制。姓清贤的律师冉彤10月21日曾前往内蒙试图会见姓清贤，但被警方告知案件已由公安部下令转交给天津警方。10月22日，冉彤律师与唐志顺的代理律师冯延强和韦良月一起赶赴天津，走访了河西区看守所和天津市公安局，都被告知没有两人的案子。姓清贤的妻子何娟11期间与朋友外出旅游，在得知丈夫被抓加倍搜查后成功逃亡到旧金山。何娟近日在推特上表示，姓清贤在缅甸失踪被绑架，虽然央视污蔑栽赃他裹挟包卓轩偷渡，称他是被正常的移交手续移至国内的，但是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公安部门对他的拘押手续。何娟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担心患有严重哮喘病的姓清贤的身体，至今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何处， 律师无法会见，更是让人忧虑。他说，
我现在就是担心他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就是有病在身的，我们在家呼吁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话给传到对方，因为他没有涉案单位，我们的律师也没法传递，请媒体关注的话，这也是隔空这种喊话，自己连一个居家单位人身的安全人身健康不能保证，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他们的严重的报复。
欧盟10月22日就中国公安将一些维权律师及人士继续关押在不明地点，并不准律师和家人会见发表声明，称这种做法让外界质疑中国有关加强依法治国的承诺。此外，欧盟还特别表达对未成年的包卓轩所处的监控状态的忧虑，并呼吁中国当局应当保障包卓轩不受限制行动的自由。包卓轩、唐志顺、性清闲三人出走缅甸被拦截失踪的事件发生数天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0月13和15日分别发表一个男孩越境入滇北动荡区正常吗，和反华势力跨国串联裹挟16岁男孩偷渡中国警方迅速破案的报道。随后新华社16日发文境外势力裹挟16岁无辜少年偷渡，而央视17日做出一起非法偷渡案的背后拿孩子当筹码的报道，从官方的角度解读这个事件，对包卓轩为何要从缅甸出境的真正原因只字不提，试图将此营造成中国对反华势力的征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在严密的保安和保密措施下，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星期一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4天的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股市发生大动荡后，当局救市乏力，招致民怨四起之际，经济问题预计是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共党内的一些人士表示，习近平热衷于他的反腐败运动，忽视了经济。但是习近平的支持者则表示，他依然面临来自势力强大的商界和政界人士对各种改革的强烈抵制。这些人包括一些退休的中共元老，他们主张维持现状。这次中共五中全会另外一个令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是否会做出重大的人事调整。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是否会进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自中共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中央委员已经有7名委员、11名候补委员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当中落马。另外呢，一艘星期日晚间从澳门驶往香港的快速轮渡撞到了一个不明漂浮物体，导致12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表示，5名乘客伤势严重，已送往医院。轮渡运营公司说，客轮的尾部和机房受到了损害，轮渡在碰撞后失去了动力，但是没有下沉的危险。碰撞事故目前正在调查之中。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水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轮渡昼夜服务，运载乘客来往于香港和澳门之间，而澳门是很多人喜欢光顾的赌博中心。2012年，香港发生了一起轮渡相撞事故，导致39人丧生，酿成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海上灾难。另外呢，欧盟为了缓解希腊和东欧国家所面临的移民潮问题，表示将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移民路线沿途设立10万个移民接收中心。欧洲理事会主席容克星期一说，5万个移民接收中心将设在希腊境内，另外5万个设在巴尔干各地。星期日，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几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与非欧盟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 容克说，接收中心对提供住所、登记移民以及改善移民管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容克星期一发表声明，其中提出了近20项建议，包括一项快速交流信息的计划，以便不同的国家在处理移民过程当中能够彼此协调。克罗地亚内政部发言人兹古洛维奇星期日说，星期六有破纪录的11500名移民入境进入该国，这是自9月中旬移民开始进入这个国家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警方称，从那以后已经有近25万的移民涌入克罗地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并且对波兰加入欧元体系持怀疑态度的法律正义党星期天赢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该党在选举前数月的竞选活动当中承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反对加入欧元体系，同时誓言的反对接纳穆斯林进入波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投票后民调显示，由前总理亚罗斯瓦夫·卡钦斯基领导的法律正义党仅赢得超过39%的选票，而亲欧盟重视商业的公民纲领党则以23%的票数排在第二位。在计票进行的同时，如果投票后的民调数据保持不变，法律正义党的242名议员将在下议院460名成员中占据绝对多数。议会将组成一个更广泛的红白阵营。我们向所有希望波兰变得更好的人们伸出欢迎之手，应该有尽可能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投票结果发布不久后，属于公民纲领党的艾娃·帕科奇总理承认败选。
今天的波兰肯定比8年前更有吸引力。今天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发展了，失业率仅仅是个个位数。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波兰留给了下一任执政党。
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很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波兰将和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团结起来反对移民入境。大部分移民是叙利亚人，他们为了逃离家乡的战火，近几个月来大批涌入欧洲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在日中关系方面，主管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高层互动能否就此缓解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甚至为处于低谷的两国关系带来转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钟晨芳的报道。
杨洁篪在与安倍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共同做好努力。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下月在首尔出席峰会之际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是否能由此升温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相信，中日双方都会采取实际的两国都能接受的举措，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来。麦格雷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很难马上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感到厌恶。此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国内都充斥着负面和敌对的言论。
在日本，那些真正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过去10年都被排挤出局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太软弱。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你提倡拿出新思维改善中日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网站，那上面有各种十大汉奸的名单。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麦克望月认为，杨洁篪访日是个良好的开端，双方高层领导人应建立常态对话机制，但他也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多障碍。望月表示，与日本当局对待中日关系类似， 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他认为胡锦涛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就是温和派领导人，并且在胡锦涛当政时曾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努力。但2010年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事件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到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当你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倡议时，如果它无法回报，这项倡议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并间接支持了强硬派的主张。
汪月还指出，现在在东亚，不仅中日、中美之间存在不信任，日本和美国之间其实也存在不信任。他说，美国担心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把美国拖下水，日本害怕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动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他举例说，当美国认可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时，日本是抗议最强烈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也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使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这两位专家是在10月21日一场名为“一山三虎”在亚洲世纪中的中日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乔战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初创风波虽然逐渐的平息，有关其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平息。该行的后任行长金立群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试图继续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立相奉。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伦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伦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已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 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施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湾新闻方面，朱立伦这个上个星期三呢，在台湾的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表示，正在规划11月中上旬访问美国。对此，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来访表示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发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加布里尔·普莱斯星期四在一个书面答复中，针对美国之音在当天稍早的例行记者会上问到，朱立伦计划在下个月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是否安排官员与他会面的问题表示，美国将欢迎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如果他选择这样做。国务院说，通过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与台湾发展强健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安全以及不受胁迫的自由，促进台湾经济繁荣，并协助台湾享有它在国际社会应得的尊严和尊重。朱立伦这个星期三在台湾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正计划11月中上旬访问美国，延续美台政治、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他说，与美方要谈的第一个关键是台海两岸关系，因为涉及区域和平稳定，是美国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要让美国确认台湾是和平制造者，而非麻烦制造者。其他议题还包括经贸议题，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定等等。关于朱立伦访美一事，台湾外交部部长林永乐星期五对台湾媒体表示，无论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先前访美，或是国民党朱立伦即将访美，美国都会提供相关安排与礼遇，对于两人安排规格是否不同，林永乐说，外交部没有参与相关安排，只会在接到国民党要求时提供行程方面的行政协助。至于朱立伦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美国的态度如何？林永乐说，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新闻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持续一个月的领导人危机预计将结束。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将被选为新的议长，从而取代上月宣布辞职的贝纳。贝纳担任议长的过去几年里，常常试图让共和党的各个派系团结起来，但却徒劳无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来的报道。
我没想要，也没有寻求议长职位。
瑞安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不情愿当上议长的人。瑞安在美国政坛上是一个知名人物。2012年，他是共和党提名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Governor Romney，
谢谢你，罗姆尼州长，能跟你搭档竞选，让我深感荣幸和激动。
他在国会也是一个知名人物。他在2013年与民主党人联合提出一个财政议案，该议案获得通过，至今约束着联邦政府的开支。
我认为这一协议是在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之际，你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我认为保罗·瑞安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议长。他工作勤奋，非常的聪明，而且我想他跟共和党各方面关系良好。
瑞安说他愿意担任议长，但条件是共和党众议员要跟他团结。这种团结在他担任议长之后将立即受到考验。国会将在11月3号之前就提高联邦政府借贷限额的问题进行关键投票。假如不能提高限额，美国将要债务违约。
这对我们的经济、对利率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贝纳担任议长期间，跟极端保守派共和党派系艰难搏斗。极端保守派一意要缩减政府规模，坚决要求不跟奥巴马总统做出任何妥协。瑞安上任之后将不得不进行同样的搏斗。瑞安的盟友认为瑞安认同这些政策目标，但作为议长他将不得不受政府现实的制约。
共和民主两党分掌政府非常的困难，令人恼火，但这是美国人民给我们的结果。
预计星期四瑞安将被选为众议院议长。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美国政治方面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局势在上个星期有了新的发展，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退选。另外来讲呢，克林顿首次辩论和国会班加西听证表现出色，这些都是给他67岁生日的一份特殊的礼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于木的报道。
10月23日周五下午，700多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希拉里支持者涌进亚历山德里亚市政厅门口的广场。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竞选人希望摆脱过去的光环，向基层群众证明自身的价值。
当我审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激动和乐观。我不是在竞选奥巴马总统的第三任期，我们不是在竞选比尔·克林顿的第三任期，我在选我的第一任期。
最近两周，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之路走得风调雨顺，丰富老道的从政经验在第一次党内辩论帮助他打响了头炮。
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我拥有的经历，能够从一个祖父是工厂员工，到父亲是小商人，直到现在我能请求美国人民选我做总统。
副总统乔·拜登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内能够挑战希拉里地位的一匹黑马。
Good morning, folks.
然而拜登在上周三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
很不幸，我相信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一场有盛望的提名竞选。
另外，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前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罗德岛州州长林肯·查菲相继宣布退选。党内频频让路的同时，周四的听证会目前看来更像是共和党送给希拉里选举的大礼。在国会举办的长达11小时针对班加西遭袭事件的听证会上，面对共和党的拷问，希拉里冷静自如的表现迎来公众的广泛好评。希拉里的党内支持者表示，他的表现很显然能够给他的竞选加分。
我认为他表现得很好。我认为很不幸，听证委员会暴露了他们纯政治化的行为，这相当明显。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希拉里的表现能帮助他赢得竞选。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主席约翰·怀特贝克表示，周四的听证会并不代表两党在竞选中的较量，无法评论双方表现，那只是一场调查而已。他说，相比副总统拜登，希拉里并不构成很大威胁。
我们将很愿意与他抗衡。现在拜登退出了比赛，我们认为我们占了上风，更容易赢得白宫。
美国之音尼亚于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几则国际新闻。海地选民星期日前往投票站，从50多名候选人当中选出下届总统。两名候选人得票最多，即塞莱斯丁和纳尔西塞。在2010年举行的有争议的选举当中，美洲国家组织进行重新点票后，塞莱斯丁被取消了参加第二轮选举的资格。纳尔西塞是一位医生，他得到了海地前总统阿尔斯蒂德的支持。海地总统决选将于今年的12月举行。除了选举总统之外，海地的选民还将投票选出议员和地方官员。投票过程基本上是有秩序的，没有像8月举行议会选举时出现暴力。星期日，数千名海地的警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人部署到海地全国各地，以确保投票和平进行。预计选举结果将于11月初揭晓。另外，在危地马拉，危地马拉星期日举行了总统选举，没有任何政界资历的前电视喜剧演员莫拉雷斯获胜，将出任下届危地马拉总统。莫拉雷斯在总统大选中轻易获胜，此前一桩腐败的丑闻导致现任总统下台，并且激起了选民对政界的愤怒情绪。莫拉雷斯持保守立场，他今年4月开始竞选的时候，其支持率仅为0.5%。莫拉雷斯利用自己是政界圈外人的身份，承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一起涉及巨额款项的丑闻调查导致佩雷斯总统辞职和被捕之后，莫拉雷斯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上升。佩雷斯被控犯有腐败罪，目前正在听候审判。94%的投票站已经将选票清点完毕，莫拉雷斯获得了69%的选票。前第一夫人托雷斯获得了31%的选票，他也曾经誓言要打击腐败，但是很多的危地马拉选民将他视为是旧有体制当中的一员。另外呢，刚果共和国星期天就修改宪法举行投票，这项修宪呢将允许总统恩格索寻求下一个总统任期。拟议中的修宪将废除总统最多担任两个任期的限制，以及对总统选举人的年龄不得超过70岁的限制。全民公决的结果预计将于本星期晚些时候宣布。现年71岁的恩格索总统的反对者呼吁选民要抵制这次全民公投。来自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报道说，投票率比较低。星期二，有4个人在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反全民公决示威游行当中丧生。恩格索总统在2002年和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当中获胜。过去36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以不同的职位统治着刚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04年，就在小布什重新当选总统的前几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的一则新闻示意，布什在1970年代钻空子逃脱兵役。依据报道依据的文件，很快呢被发现有严重的伪造嫌疑，致使呢好几个大牌的记者和制片人丢掉了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洛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CBS 资深主播丹拉瑟和长期为他担任制片并得过奖的玛丽梅普斯发现了证据，显示寻求连任的乔治布什总统当年利用家庭和政治关系去国民警卫队服役，从而躲开越战前线，而且他在国民警卫队期间没有完成飞行员的职责。
He never even showed up.
Those parts of his file they didn't like. They tossed in a wastebasket.
Do you have these documents?
梅普斯和他的团队证实了文件的签名，并从一些消息来源那里核实了文件的准确性。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铁证，于是在丹拉瑟主播下 ,CBS 在9月8日播出了这则报道。 此时距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月。
Here's to a great story.
祝贺声没有维持多久，保守派博主们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只不过是电脑复制品，而不是70年代的打字机复印件。当调查团队请那些消息来源说明情况时，他们无法证实复印件的出处。丹·拉瑟被迫辞去 CBS 新闻主播职务，电视台展开内部调查，追究玛丽·梅普斯播发报道的动机。
Why didn't you ask me?
这部影片根据玛丽·梅普斯的回忆录《真相与职责：新闻界、总统与强者的特权》改编，对这位争强好胜的 CBS 制片人做了同情的描绘。他为那篇报道承担了主要责任。影片示意，在当时政治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下 ，CBS 电视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把他抛弃了。影片避免了偏袒一方的陷阱，这要归功于明星阵容和善于发人深思的电影制片人。罗伯特·雷德福诠释了镇定的丹·拉瑟，而凯特·布兰切特饰演四面楚歌的制片人梅普斯，他的表演足够奥斯卡得奖实力。制片人詹姆斯·霍德比尔特以稳重和平衡的节奏展开故事，一步步带着观众去解剖一则真相消失在细节当中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老普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如何打破宣传揭示现实，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10月21日举行听证的主要议题。美国国防部和国际广播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在议员面前进行了作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小组委员会成员和作证者集中讨论如何对付伊斯兰国等非国家实体和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宣传讯息。广播理事会的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是证人之一。他说，美国之音推动言论自由和平衡报道，这将抗衡扭曲事实的讯息。
一开始我们告诉受众言行差距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而现实又是什么，这将帮助和影响接触受众。我们给受众以力量，让他们开始认清什么是宣传。
美国空军准将查尔斯·穆尔谈到，伊斯兰国等各种组织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讯息。
他们运用社交媒体、运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是他们的吸引力之一。这操作起来很快，而且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能够深深接触民众。他们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做。你必须跟上和对抗这种信息传播速度。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迈克尔·伦普金说，美国军方认识到社交媒体及时性强，因此必须要有创造性和随时演变的策略。
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运用一套深思熟虑的策略方式来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简单的说，我们的敌人推特对推特和网站对网站式的攻防。
伦普金还说，军事预算有可能削减，这给他们的部门制定多年策略带来了挑战。不过他还强调说，在抗衡宣传问题，他们的部门正在与多家政府机构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另外呢，在台湾方面，台湾地检署将今年7月份闯进台湾教育部进行抗议的5名学生提起了公诉。抗议的原因呢，是一些学生不满台湾教育部所谓微调高中历史课纲。台湾地检署10月21日呢，对反课纲的抗议学生侦查终结、以妨碍公务、强制罪等罪名正式起诉了彭姓、蔡姓、尹姓、陈姓和严姓等5名学生，并求出缓刑。曾经参与呢反课纲微调运动的学生领袖陈建勋日前表示，这次起诉呢是针对7月23日闯入教育部的学生，他当时没有在第一时间闯进教育部，因此没有被起诉。面对当时一同投身所谓反课纲微调运动的伙伴受到起诉，陈建勋表示将尊重一切司法的判决。 另外，辅仁大学的法律系副教授吴豪仁指出，起诉反课纲学生一事其实是政治问题。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阿富汗北部星期一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喀布尔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震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这场里氏 7.5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96公里，震中位于阿富汗边远地区费扎巴德东南部82公里的新都库什山脉。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记录，大地震发生后90分钟之内，同一地区又发生两起较小的余震，震级分别是里氏 4.7 级和 4.8 级。阿富汗政府长官阿卜杜拉说，伤亡人数有可能急剧上升。他的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有消息说地震造成严重伤亡，但具体数字还有待相关政府机构的公布。巴基斯坦军队总参谋长谢里夫命令各部指挥官调遣部队和直升机立即向受灾地区运送救援装备。阿富汗一些省卫生当局证实，南格哈尔省有6人丧生，近70人受伤，在昆都市省塔哈尔有12名学童丧生，几十人受伤。受地震影响严重的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地区，当地的省级官员说，至少48人丧生，550多人受伤。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线附近水域开炮的事件向韩国发出警告。朝鲜国家电视台播报的一份声明说，首尔如果继续猖狂的军事挑衅，很可能挑起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韩国回应说，韩国海军是向跨越分界线的一艘朝鲜巡逻艇开炮示警。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与美国的年度军事演习将照常进行。朝鲜半岛从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以来一直处于分割状态。为修复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韩国提出举行双边峰会。两国之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矛盾。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发言人表示，拟中的会谈将在下个星期朴槿惠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的三边峰会之外举行。三边峰会星期六开始。近几个月来，东京与首尔和北京的关系因为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残酷殖民侵略和占领而恶化。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日本到目前为止拒绝正式承认日本军队在这期间强征朝鲜和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本军人的慰安妇。一艘星期日晚间从澳门驶向香港的快速渡轮撞到一个不明漂浮物体，导致120多人受伤。当局表示，五名乘客伤势严重，已送往医院。轮渡运营公司说，客轮尾部和机房受创，渡轮在碰撞后失去了动力，但是没有下沉危险。碰撞事故正在调查之中。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水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渡轮昼夜服务，运载乘客。澳门是很多人喜欢光顾的赌博中心。在严密的保安和保密措施下，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星期一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4天的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股市发生大动荡后，当局救市乏力，招致民怨四起之际，经济问题预计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同时另一个关注的问题是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